吴老师没有声音，
吴老师，
没有声音。
我来看一下啊。对不起，对不起，好，我们再重新开始祷告。哦，阿姆达巴天父，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今天早晨的时间。主啊，早晨你必听我们的呼求，必听我们的声音。
主，阿门。
有你在我们当中大步行走，主耶稣，你把将该讲的话，主啊，你放在孩子的口中，也搅动我们的心田。主啊，借着孩子能够传讲你自己的讯息，传讲你自己的心意。感谢赞美主，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
门，阿
门。好，将声音可以
吗？可以，
可以啊。好，我们很感谢主，今天又可以来跟大家一同分享。那今天我们开始讲到就是说亲子关系。那因为跟姐妹们，还有特别是曾师母的交通。好像知道贵教会比较多的是青少年和成人子女，所以我就想说，这两次我们主要的对象是跟青少年和成人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啊。那因为我问你们，那你们说要focus 在沟通，所以我们就比较讲沟通这一方面。待会在那个问题解答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讲一点教养的方面。第一个，我们讲说沟通呢，我个人觉得沟通前的准备工作呢，比沟通本身还要重要很多啊。那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沟通前的准备工作有哪些。那第一个，当然你要知道你是要跟谁沟通啊，对，你是要跟你的青少年子女，还是跟你的成年子女沟通？所以你要先了解你沟通的对象。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以前讲说 teenager 是从13岁到19岁叫 teens， 而现在21世纪我们认为说青少年的时间呢往前推了，可能10岁11岁就开始出现有这样青少年的一个特征了，然后呢又往后推了，就是到二十几岁，甚至有的30岁了，毕了业在家，甚至有人都当父母，还是整天玩 game， 然后就是行为举止还有一些思想就还是像青少年一样。所以我们说现在青少年的定义啊，是从11岁到26岁。所以大家想好，就是说不是再像以前好像一定要到13岁以后。那我们讲我们的认识青少年，我们说青少年呢就好像什么身体长得很快，对，然后他们就好像一台非常豪华的 Ferrari 的跑车，这样一个跑车，然后外表非常的漂亮，对，很新，但是里面却有一台就是刹车很烂的一个引擎，就他做什么事情啊，他刹车自我控制能力很不好这样子。那事实上这是因为我们人类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般讲说在这个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问两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Who am I? What am I going to do? 我是谁？然后我以后要做什么？对，所以青少年在这段时间就是会经常不知道自己的self identity， 自己的定位有非常的这种迷糊或者是不清楚的现象。那特别是我们就是东方人，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啊，日本人、韩国人，甚至于很多现在印度人啊，就对这个孩子的这种保护，以至于到了青少年，甚至于到了就是成年子女，那就是对我们就说缺少 AQ 啦，就是说对于这些痛苦啊挫折的抵抗能力，所以呢就变成所谓的草莓族，水蜜桃族，就一碰就会什么受伤，然后呢还有变成什么留在家里的啃老族。那另外我觉得有点也稍微提醒一下，我就觉得现在知识泛滥，然后网络啊各种媒体啊，那 在21世纪，我们真的是要有一种新的观念。以前我们都说，要很努力读书啊，努力学习。但是他们现在学习和读书的这种方式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网络上面经常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上去找，然后看电影、看连续剧，其实也都是在学习。做 research 也是在学习，跟人交往啊，这些都是在学习。我教主日学教三十年以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最近我跟一个2年级的小男生，然后我就说，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存在呢？然后你知道，小男生居然马上他们就说 ，Google 啊。现在小孩子什么都是 Google 知识，然后我们还在摸索怎么样使用 Zoom 啊什么，那他们已经用了一大堆东西了。他们的身体的状况荷尔蒙的分泌的状况，然后睡眠饮食，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交流的标准，他们的娱乐方式活动，至于他们的理念，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真实里面跟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我常常会最常听到就说，花那么多时间在手机上，花那么多时间在电脑上，花那么多时间的在打游戏。他们现在的观念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沟通之前呢，我们先不要想说我们就是要我们就先觉得他们这些东西我们是不能接受，所以现在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第二点，我们讲到就是说沟通前准备，还有就是沟通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要有良好的关系。对，我们中国人常讲，有关系就什么事都没关系。对，现在大家听不听得到我讲话？好像
断断续续，
断断续续啊。好，
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就很难听清楚。
OK， 好。那因为他这个秀，我先请大家还是像上次的，请不会停那么久，暂停一下，我先 get out from the room， 然后我再上来。OK， 好，对不起，对不起。
好，我们借这个空子，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新加入的朋友，好吗？今天我们有Joanna 是第二次参加我们姐妹会，还带来了另一个朋友，对不对？
我要 get out. I need to get out.
Joanna， 你是不是还？老师现在可以。
老师来了，
那我们请老师接着讲。
还没有，还没
有。看，今天有朱明，是吧？那还有我的两位朋友，他们分别是王林还有蔡旭，我们欢迎他们，好吗？
欢迎，
欢迎，
欢迎。
对，好，
麦佳怡，
对，
反正你没露脸，
好，我露脸一下，
阿姨，张阿姨，
这是雪花，
雪花，麦佳怡，
雪花，雪花漂亮了，雪花以前跟面包是好朋友。
我记得那一次，我和他一起想他在睡觉，
他在睡觉吗？
在那边。
所以他们在东岸吗？
对，我们现在那个波士顿了，我们搬到波士顿，我们以前都在克利夫兰的。
我
喜欢克利夫兰。
是。
然后还有那个朱明，是吗？朱明，
对，
能给大家，
你有没有看到我啊？
没有，
Joanna，
有没有看
到我，应该有，我是Joanna。
对，看不打开视
频。对，
看到Joanna刚才有看到你。
对，
真的吗？哎，怎么我有打开啊？
现在没有，刚才有出来，
现在看不见。
现在
又有了，
连镜头是反的，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你镜头可能要转360度，有的时候镜头是。
那个哎，对。
看镜头，
你可能要对调整你 iPad 的镜头方向。
OK， 好。
好。那我们
现在有吗？
现在有。
看到东西没有？看到你人。
对，有看到你家的那个呀。
可是那好像不是我的东西耶。
哦，
那个
上来了是不是可以？
啊，看到你了，尤安娜看到你了。
哦，刚才
看到了吗？
哦，刚才看到
了。看到了。
现在有吗？
现在又
没
了。没
有，可能是镜头那边有一个 button 要摁一下，让它反转。
对。
变成要变成自拍的那个模式才可以。
我现在就在 share 啊，和你现在的这个。
好，那我们那个老师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朱明能给我们录一下脸吗？朱明，
有啊，有看不到吗？
我们都一起为这个屏幕。
哎，可以了。好，现在声音怎么样？现在听得清楚了吗？可以了 ，OK。
听得清楚，可以。
好，那我就不好意思，那就是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好多次。所以我要先出去，然后再上来，这样 ，OK， 好。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用那个就是 chat 那个地方跟我联系一下，对，或者你 unmute 你自己，然后跟我讲这样。好，那我们刚才讲就是说首要的条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你一定要有好的关系，对。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关系就不是关系。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之前要注意的一些现象。
老师不好意思，你的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的，有的时候根本听不到。对。
哎，对对对。呀，那呀，那个。先你们，我现在想可能要换一台电脑，那你们
现在 OK 了，现在 OK 了，
现在 OK 吗？
现在 OK 了。
你们稍后一下，对不起，我来请一下那个。那我们现在就说沟通的要项，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常常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是看到孩子，我们抓到时间，就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看你爸爸又怎么样啦？那就是说，不要随时随地想要找时间，教训小孩这样子。那如果你要跟他谈的话呢，你要争取他的同意，甚至预约。那至少你要看一下，就是大家的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对，要找到对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说，请稍后一下，他说要叫我 close 一些 appliance to improve performance。现在声音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可以的。
好 ，OK， 好 ，OK， 好，然后再来，我就是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要保持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常常想说沟通呢，其实我们是要去矫正小孩，然后我们是想要去发泄，或者是我们想要解决事情。沟通是传递一个讯息，当然我们希望在沟通当中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就觉得说，啊，沟通一次，我就要把事情讲清楚，这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心态啊。所以下一个就是说，其实沟通并不是一定要解决事情， 即使公司有一个方案，公司里面的正式操作也是要经过好多次，对不对？所以并不是一定要解决事情。然后再很危险的另外就是，我们常常会还没沟通，我们心里已经有按下伏笔，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负面思想，比如说孩子以前犯了同样的错，然后我们一开始还没讲以前，我们就觉得说他这一次一定又会骗我，他这一次一定会撒谎，昨天你那么晚回来是去哪里啊，然后上一次他就没有讲实话，这一次呢铁定又是要骗我，就还没沟通以前就已经放下伏笔，这也是很危险的。另外呢就是一样，就是说不要预设立场。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我没有谈管教，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特别是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对孩子呢晚睡啊，讲手机很久啊，然后呢这些玩 game 啊，我们本来就觉得就是这样不好，你应该用暑假时间，用这时间多一点时间学习啊，预备啊。那我曾经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就叫我的客人告诉他的父母，他到底在谈手机的时候他可以有什么感觉。那孩子就说很有趣啊，饭啊，对。但大部分的青少年你问他什么时候特别在辅导的来找我的也会比较严重的，都是说 I don't know。青少年最喜欢回答的问题就是三个字，就是最喜欢回答的方式就是“I don't know”，就是这样子。然后，
蒙老师声音不清楚了，
现在又不清楚，就是说不要预设立场。这边呢，我就是觉得说，我们呢常常就是在现在我们特别是居家网居家就是这种 quarantine 的时候哈。我们就会会想到什么，就觉得说啊，孩子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啊，不要太晚睡觉啊，不要讲手机太久啊，然后就有很多我们会觉得说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好，我们的问题里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对，那事实上呢有一次我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呢，那我就是问这个青少年，对，我就问青少年说他讲手机讲一整天，因为家里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很大的冲突。然后我就问青少年说，那你们觉得，就是说我就问他说到底谈手机跟朋友讲话对你代表什么意义这样子。那当然刚开始孩子都是他们都不愿意讲的，对，他们都说 I don't know 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是慢慢问他我问他有什么感觉，就是讲手机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那孩子就会说因为他就是觉得讲手机就很有fun啊，对，然后有那么好讲一个晚上吗，说对啊，反正。然后我问他们讲什么，他们就说我们的 inside joke 就是他们觉得有趣的事情这样。那然后他们觉得在谈手机的时候，他们觉得不但有趣，而且他们觉得有被了解，然后呢他们也觉得很被支持，基本上他们就是觉得有那种被爱的感觉这样。所以就我的经验里面发现，我觉得家庭呢越不和谐，父母关系呢越不和谐的就是孩子自己本身问题越大的，功课越跟不上的，那当然在手机上面就会越久。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就是把你手机拿掉那就没问题了这样子。其实这个是一个预设立场。另外就是适时选择暂停，就是说我们沟通不是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先讲话，对，其实有时候选择不讲话，选择不沟通也是一种沟通。所以有时候呢实在讲不下去就不要讲了，对，所以不讲话其实也是一种沟通这样。好，现在我们接着下来就是 我们就正式操作一下这样，因为今天本来我就是想说让大家有一些机会。好，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沟通四部曲，有的时候你可以分开来做，都很有果效的。那有的时候我会请客人就是连着四个步骤都一起操作，甚至我会请人就是说把它写成一个功课，然后用传递的方式啊，譬如说你可以用语音的传递，或者你可以就是写下一个text 这样子，然后传给你的孩子。那我现在讲说第一个就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就 deposit 就是存款，也就是所谓的情绪存款。那我想大家很熟悉，请存款里面就是我们要有肯定的啊，有赞美的话，或者是答谢的话啊。我们的神也跟我们讲一句话，说的得以如同金苹果在银网里，是吗？是多么的美好。那对于别人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还有是一个礼物。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我的经验里面，我请人家做这个存款的工作，那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很会做，你们会觉得很不自然。然后呢说啊，你今天穿衣服很好看，你煮的菜很好吃，再怎么讲好像就是讲这些话。对，那其实就说一个真心的赞美，一个真心的肯定或者是答谢不是需要说讲的非常的就是高难度，但是也不能怎么样很肤浅。那很肤浅呢，我常常举例就是说好像给人家一个塑胶的玩具，或者是给一个你也不在乎的礼物，这样子给比不给还糟糕。那我举一下例子，就是说你可以怎么样做肯定的话语。你可以讲就是说我记得孩子在弹琴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孩子旁边听他弹琴。那时候你如果听孩子弹琴或者是玩其他乐器的时候，那你可以讲说哇姐姐你弹琴的时候，我好像可以感觉到我好像看到秋天的落叶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你看他们在打 game 嘛，你不要一下子就去责怪他。啊，这个 game 好复杂，你怎么可以玩得这么厉害？你怎么这么厉害？对，成年的孩子，他从学校的宿舍搬出来，然后instead 就是我们不用去讲说，你现在以后你就是要好好管理自己了。那我们可以说，哇，你现在要开始有完全独立的生活了。孩子找工作找了很久。你可以说哇，我看你最近很努力哦，你真的花很多心力在找工作。看到孩子很焦虑，然后功课很多啊，或者是有些事情做不完，我们可以说你要应付这么多的事情还有功课实在很不容易。孩子帮你去买个菜啊，买个水果啊什么，也说哦谢谢你帮我做的是，你今天挑的西瓜很甜呢，就是一个很平常，但是呢，就这种存款是非常重要，特别有时候在沟通的时候，先把这个存款放上去，有时候只是很简单的话语，对人就是可以先在沟通前先做一个铺路。好，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同理，就是 empathy。 那我想这个可能大家也有听过，但是可能在操作上面比较没有不太熟悉哈。那所谓同理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进入对方的世界，然后呢反映对方说话的内容及情绪，反映对方说话的内容及情绪哈。那我们先来看案例一二，因为我请那个满珍姐妹有帮我们就是安排了三对，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说你的那个案例是哪一个，对不对？所以现在请那个案例一的两位姐妹做准备。好， 那我先讲一下案例一。那案例一就是说，有读初中的，我想大家可以先看，好，大家可以看，因为待会就是负责案例一的两位姐妹，你们准备一下，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摄像头打开。好，我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就是说，读初二的儿子下课回家，现在没有下课，对，反正就是说，以前他下课回家的时候，然后他很丧气，对，因为他考试考不好，然后他怎么说的？好，请哪一位是演儿子的？
凯凯，凯凯是演儿子，格菲是演妈妈，请你们两个人都打开视频，谢谢。
好，那演儿子的知道自己的台词都是我们就是用三种方式回应一、回应二、回应三，好，用三种方式来回应这样子。那儿子的台词都是一样的，儿子的台词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先请儿子，请儿子先来，先来讲好不好？那凯凯是儿子，
格菲，格菲你露脸吗？格菲要把声音打开，凯凯也要把声音打开，哦，
可以吗？好，那儿子是哪一位？请你先念一下你的。
凯凯的那个 没打开，
声音没打开。格菲呢？格菲，格菲你在吗？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的话，格菲。格菲如果不在的话，我们
那没关系，没关系。那那个案例二的
格菲是不是来了？Grace John， 他刚刚掉线了。格菲，你能把视频也打开吗？
凯凯的视频，的那个声音没打开。
好了，开了，
开了 ，OK。好，然后
那这是这位是演孩子的，
妈妈，
这位是演妈妈的，
对，
好，那孩子的呢？
凯凯 speaker， 凯凯的声音还没有打开，
他 speaker 没有打开，凯凯你没有打开声音了，
格菲
好像也听不到，
看起来好像在上班呢，
好，那我来演孩子，好吧？那刚才是 Grace 是演妈妈，是不是？
对对对，
那妈妈
你要不要打开视频？
妈妈可以打开视频，对，
能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
能，
对啊，
对，好，
可以听得见。
你自己有小孩吗？
看不见你，
对对对，
看不见你，
我的视频没有打开吗？
没有，
没有，
你的视频没有
开了一下，对，
凯凯的音频没有打开，
这样可以，
凯凯，
对，那我和 Grace 互相演，就是说。这个案例一的时候，对，就是这个孩子回家了，然后呢，他回家他很丧气，然后他就说：“哦，我的老师真的很笨呢，他今天出的题目有够烂的，真的是，他的重点都没出，然后都出一些他自己都从来没教过的。”好，那现在请妈妈做第一项的回应。
OK， 好。你觉得你已经尽全力了吗？不用再多想了，下次再好好准备一下吧。
好，这是第一种回应哈。
凯凯，
第二种回应，好，第二个再来啊。
凯凯，凯凯可以了，老师。
好，凯凯，凯凯，请你那个，凯凯，请你做就是案例一，你是演儿子，好不好？那请你就是来把台词念一下，就是儿子怎么回应？儿子下课回家以后没有考好，你可不可以再念一下台词？
听不见凯凯的声音，听不见，
好奇怪，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对对
，OK。
好，请你演一下儿子。
OK， 我的老师很笨哎，出的考题也很笨，重点都没有问，竟出一些他从来都没教过的。
很好， 好，现在妈妈 Grace 请你做第二种的回应。
昨天就警告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 iPhone 上面和朋友们 text， 如果把那些时间都拿来准备功课，今天也不会考得不好呀。
哇，太棒了呀。好， 我觉得你们这都是非常，你们那个演技都非常好，我最喜欢请人家来演。对，可惜我没有办法，就是现场哦，现场就更有意思。对，好，那我们现在再请凯凯，对，请你再你再把这个儿子再说一次，然后我们再请妈妈做第三项回应。
好，我的老师很笨，出的题目也很笨，重点都没有问，竟出一些他从来都没有教过的。
好，现在我们请妈妈做第三种回应。
我听到你刚才说老师考题出的不好，你读的都没考出来，你感到很生气也很挫折，是这样吗？
凯凯要不要回应一下？
是啊。
是不是？所以但我们大家都，我想大家都很聪明啦，对不对？刚才我们可以听到前面的那两种回应都是非常，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子。我听过好多的，我也问过好多姐妹们，对，都是讲说，你确定你尽力了吗？当然有的声音不是那么啦，对对，都会讲，哎呀，没关系啊，下次再来这样子。对，我们都会马上就给安慰，或者我们马上给责备，我们就会找一些办法，赶快想帮他解决这样。那事实上同理，就是说很重要的事情不用那么快去想办法解决，你最好你就是要讲说，我听到你这样说的，我刚才听到你这样说，你是不是这样说的，然后再讲回应他的内容，其实根本也没有加上我们自己的意见，对，回应他的内容，然后回应他的感觉，这就是同理。好，我们再讲第二个案例哈。第二个案例，我们刚才谢谢凯凯和 Grace， 他们都非常，对，表演都非常好呀。如果我们能够现场的话，更可以看到他们的脸部表。现在来看第二例，就是我想大家也应该有很多经验啊。这个是大学刚毕业的女儿寄出了好几封的应征函，但是呢都被拒绝了。所以女儿就是在这时候又收到一封，一打开来又是 reject， 这个时候女儿的反应，还有女儿哪一位演妈妈？
我们是请露露演女儿，晨曦演妈妈，中间你们两个人就自己衔接，不用老师再说女儿说妈妈说了好吗？
OK。好，我们来看，先请女儿开始，好不好？然后妈妈回应，这样做第一个回应就好。对。
哦，我要回去找那个满针给我的。等一下。
露露也可以把视频打开啊，这样我们更有现场。
可是我要到那个 WeChat 去 read 你写给我的啊。
我也你找吧，你找吧。
Okay， 好，我讲说，又是一封 reject， 我完蛋了，这是第五封了，我永远都不要找，我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工作了，天哪，我怎么办呢？
哎，别在那边大惊小怪的好不好？你爸爸刚毕业出去找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寄了五十封。信也没有回应啊，你才寄出五封而已，不要那么快回信。
好，然后我们再请第二次，我们再请露露再演一次女儿，然后妈妈做第二种的回应。
又是一封 reject， 我完蛋了，这是第五封了，我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工作了，天哪，我要怎么办呢？
也许你不该自己在那边胡搞瞎搞，是不是找个 job hunter？就算刚刚开始让人家抽一点服务费，如果可以马上找到一份工作也是很值得的。
谢谢。好，我们做第三种回应啊，请露露还有
又是一封 reject， 我完蛋了，这是第五封了，我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工作了，天啊，我怎么办呢？
刚才听到你说又收到一封工作拒绝信，听起来你觉得很失望，有点泄气，是不是啊？
啊，露露回应一下。
他回应啊，那我回应。回应，我要回应哪里？我看不到啊。
没有台词，是
自己回应。
你自己。
我回应啊。我回应啊。好，那以后你自己你去找好了，你不用管我的事。
啊，这不是你女儿？
没有，你要说对的。
哦，我要说对的。
对啊，你要改。
我想先请露露，
因为他讲到了你的心。
对，我想请大家，就说露露，就刚才那三种回应，对。
哦，刚刚那三种回应，我要。
你觉得哪一种的感觉？对。
哦，我觉得啊，我觉得如果我是他女儿的话，我。回应啊，我不知道，我觉得
第三个，
第三啊，哦，好吧，第三吧。
也许的例子不是呀，就是我想这个可能要当事人啊，就是当事人在那个情况之下，那当事人他在很。惊慌或者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
把第三个回应妈的回应再讲一遍、啊、让大家可以清楚一点、
哦、
你觉得怎么样、
嗯、好，那妈妈再讲一下第三个回应。
刚才听到你说又收到一封工作拒绝信，听起来你觉得很失望，有点泄气，是吗？
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家也许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对，我们是在演戏嘛，那但这个是一个示范啊，这是一个示范，但是呢真正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还有就是说你一定是当事人有这样一个很深沉，有时候很生气，有时候很愤怒很泄气，但事实上就是说这个同理就是 empathy 的应用，那是是我们就是做辅导，就是最 fundamental 的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工具。任何客人，我们都是先做同理啊，我们一定要先去就是 emphasize 别人的感觉，走进别人的世界。所以我们沟通的时候，就是你看你的孩子，不管他怎么样生气啊，他伤心啊，对，你就先不要马上怎么样，马上责备或马上给建议。你就是要先在他的情绪上面跟他站同一阵线，先进到他的世界，你才容易打开沟通的门，好不好呀？因为我们在念台词而已，然后我们也没有一些看到肢体动作啊、面部表情、啊、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很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这个表演都很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第一个是deposit， 第二个是存款，第二个是同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实际上面，好，我们现在回到实际上面，
要共享屏幕，老师，
对对对，好，我们现在回到 screen 上面，就讲了说这个同理的案例，对不对？然后，因为这也是合乎圣经的最主要的教导，对，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然后下一个我们都知道说，一般我们讲到沟通，我们都会讲说哦，聆听，对，听比说更重要。那我们他一般讲沟通，我们一定会读到这节经节，雅各书的，我亲爱弟兄们，就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沟通的时候听比说更重要哈。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快餐式对话啊，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快餐式对话。其实你可能在很多地方有看过或者是听过类似的这种我们做 counseling 或者是说我们在做沟通的一个非常也是一个很 powerful tool。但是为什么叫快餐式呢？就是你去吃 fast food， 对不对？你就去 McDonald， 然后你就会说我要一个什么 double double 啊，然后他就说 double double。然后你说我要一杯奶昔，那他就说哦，奶昔一杯，这样就是你讲什么，然后他就 repeat 什么。 就你讲什么他就 repeat 什么。你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他可能是说譬如我们有时候做 group counseling 的时候，我们会拿一支笔，或者是拿一个什么球，或者是拿一个什么汤匙，反正就有一个代表物，就轮到你的时候呢，你才可以讲话，然后你要把对方讲过的话呢重复一遍。简单说就是这个就叫快餐式对话。你可以先跟你的孩子就是有时候用游戏的方法演练，或者是你在无形之中你用这个方法跟他就是互相操练这样子。那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你可能就是要请第三者，那牧长同工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在帮助人解决冲突的时候，就是说你让对方讲完一句，然后呢听的人就是再重复一句，然后再互换，所以这个一定要用案例才比较容易讲得清楚这样。好，现在我再回到大家这，我想满珍应该也帮我们安排了两位哈，来实习这个，来实习满珍已经帮我们安排两位这个案例比较
我来演女儿，然后 Jenny 来演妈妈。
OK， 好，我先讲一下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也是一个青少年，然后呢跟他的妈妈就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呢？因为呢要去教会的时候呢，女儿坚持要穿短裤和拖鞋去教会，妈妈觉得很不合适，两个人就在那边争执，就吵得很厉害这样子。所以女儿就大发脾气说我就不要去教会了。后来呢我们在谈的时候，那就是说建议他们来做这个所谓的快餐式对话这样子。然后我就写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就用这个 case 就写了一个这样子的就是 skit 这样。对，好，那我们请满珍还有建听你一下，
是
请你们开始好吗？
妈妈开始。但前面的事件我们不用再读了嘛，
对，
不用。 OK， 我先说。我们来做快餐式对话。现在你是客人，我是服务员，请问小姐，就今天早上的争执，现在你要点些什么？
我觉得今天很热，可以穿短裤拖鞋了，而且上周也已经有一些女生也穿去教会了。
你说觉得今天很热，可以穿夏天的衣服，而且上星期已经上星期已经有一些女生穿去教会了。
对啊，这本来就是很平常的穿着，大家都这样穿，只要屁股不露出来就好了。
你说这本来就是很平常的打扮，只要裤子不要短到屁股露出来就好了。
我就是不要穿裙子，看起来很奇怪，和别人不一样，这样会被别人笑。可是你偏偏说我要去秀自己的大腿，还说我故意不听你的话。
你说不要穿裙子，因为看起来很奇怪，和别人不一样，会被别人笑。可是我说你是要去秀你的腿，还说你是故意不听我的话。
对啊，其实我也不会去男生那边，我只会和女生在一起。你这样说让我觉得很被冤枉，而且你很专制，还说不管我穿裙子，你都不管我穿裙子才会被别人笑。我很生气也很难过，你什么都不懂，只是为了你的面子。我希望你能知道我生气的原因。
你说你其实也不会去和男生在一起，我这样让你觉得被冤枉，而且我也不顾虑你穿裙子会被别人笑，你很气也很难过，你认为我什么都不懂，只是为好面子，你希望我能知道你生气的原因。
完全正确。
好，现在我们转换角色，我是客人，你是服务员。
好，
我记得上星期在教会时，我们看到 Amy 穿的裤子，你还笑她太短，我很压抑，你这么快就忘了你要穿一样的衣服去教会。
你说你记得上个星期在教会时，我在笑 Amy 的裤子太短，你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快就忘了这件事， 也要穿一样的衣服去教会，被别人笑。
对啊，我担心你穿那件又破又短的裤子会被别人会被人家笑，也怕男生也会注意你的大腿露出来太多。
哦，你担心我穿的那件又破又短的裤子会被别人笑，也会怕男生注意我的大腿。
我觉得你穿正式一点去教会是一种礼貌，也是对上帝的尊敬，表示我们很虔诚。
哦，你觉得穿得正式一点去教会是一种礼貌，也是对上帝的尊敬，表示虔诚。
你不想穿也可以好好讲，可是你又踢门又骂我是 stupid old fart， 我听了觉得你很不尊重我，只想和我唱反调，让我觉得很伤心。
你说我不想穿也可以好好讲，可是我又踢门又骂你，你觉得我不尊重你，只想唱反调，让你觉得好伤心。
是啊，我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动机，完全是为了你好。
你希望我了解你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我的好。
完全正确，谢谢你和我一起做这个快餐式的对话练习。
那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
好啊，你付钱。
很好很好，感谢主啊，谢谢他们两位啊，这些非常好的表演。对呀，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但如果妈妈就是平常有跟女儿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啊，然后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快餐式的对话呀，那就比较容易操作。可是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剧本，那其实在做的时候是我在中间的，所以是我在当交通警察。那牧长同工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如果家里有就是说有弟兄姐妹来寻求这种沟通，也可以用这样，就是 一句然后 repeat 然后再一句这样子。好，那我们已经就是大概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哈。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也看关系啦，如果你跟孩子关系好，那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做。对，如果关系已经闹到就是非常僵的话，你可能需要别人帮忙。好，那我再回到我们的我再回到这个 screen。 对，谢谢谢谢，非常好。对，就是我的经验就是去带那个就姐妹特会啊，或这种营会，我们就是很喜欢做这些互动，然后或者是操作。对，可惜我们现在只能在网上，所以就只能请大家就是做一些这样一下这种 demo 这样。好，然后呢，我们刚才讲了三个，对不对？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存款、同理，还有这个快餐式对话。那最后呢，我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问句的方式，就是不要一下子就说，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这样子。对，我们最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问句的方式，这边有一节经文，这以赛亚书第50章第4节，这边讲说，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好，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说辅导者或者是说做长辈，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用问的。对，受教者的舌头就是什么老师请你告诉我。对，然后用耳朵去听，对不对？像学生听老师讲话一样，那才能够扶助什么，才能够扶助疲乏的人。所以当我们想去帮孩子的时候，不是用嘴巴马上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而是去问他。所以就我们可以怎么问呢？对，我们问的方法有很多种。对，你觉得我可以怎么帮你呢？你觉得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支持你？你需要我的帮助吗？或者你甚至直接问他说，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功课考不好，你可以说，那你觉得你学到什么呢？他很失败的时候，你也可以问他说，那 与其说你下次要努力一点，你可以换着说，那你觉得下一次可以做怎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可以用问句来这样子跟孩子沟通，而不是直接的就是给他下定论啊、批评啊，或者就是给他一些建议，这样就问句，使用问句哈。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存款、同理、聆听啊，或者是就快餐式对话，然后问句，那这四个可以就是分开使用，那也可以合在一块使用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今天主要就是说讲沟通，今天讲的前面这一半，那下一次我们会讲一些更就是连在一起使用的一些操作，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这样。那主要今天分享就在这边，就到这边。然后下面呢，我就想花一点时间来做 Q&A 啊，因为大家有花时间，就是先把这 Q&A 写出来，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做 Q&A。然后好，我不知道就是这些发问的姐妹们是不是都在这里？好，好，那我先一个一个来问，来回答这些问题。好。第一个问题是青少年做功课时呢总是偷玩游戏怎么处理，那当然这个问题就是也很普遍，但是我可能要先问你，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偷玩游戏的情况有多严重，是偶尔为之，还是说他经常功课都做不完，他就是专门在玩游戏，就是严重性到什么样子，另外他的年纪是多大，是譬如初中的，然后呢从小学刚上初中，还是说他已经在高中已经快要毕业了，就是他的年纪还有他在求学时间的这个阶层还有他的表现，他就是他功课上面的 performance， 他的问题严重性，那处理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哦所以没有办法说一样一下子就告诉你说一定怎么样。那另外就是每一家的教育的理念不一样，有些父亲说只有 Stanford 还有只有 OV League Ivy League 对，只有常春藤的才能读，其他的都连 UC 什么都看不上眼，如果你们家是那样子的标准的话，那这个做这个事情又有一点做法也有很大不一样，对不对？那基本上就是说怎么做，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还可以处理的，如果说只是就是不是那么严重，如果还能处理的话，不是到说已经有些非常严重的，就是要把门的拆了啊，然后呢就是要把电脑藏起来啊，那有些甚至都要打架啊，这种都我都碰过的。那基本上就如果你觉得自己家里可以解决的话，那第一个当然是你要找时间，刚才使用的这些技巧，对我们要注意的事情，然后但主要是要做沟通讨论。然后呢我现在讲的是说你自己还可以 manage 的情况，就是说你还可以跟你的孩子讲得通的话，那你要一同，特别是青少年，你不要跟他说我规定你今天我在教会听到一个有个妈妈做见证，他孩子都九点钟就睡觉了，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你要跟孩子一起来讨论，一同来设立成奖的制度，他同意的你才有办法。对，你把标准设得很高，你都要十点钟睡觉，那他就等你睡了以后他再把东西拿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再怎么设立，你再怎么管他，他不听你也管不动，除非你把他绑起来，对，然后关系再搞不好他就跑出去这样。所以基本上青少年成年子女你也实在是已经很难管得动他，所以你一定要跟他一起来讨论这个他同意的成奖制度，就是 reward system 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如果孩子年纪小一点，就刚上初中的这些小朋友的话，那陪伴是很重要的，如果刚上初中的小朋友他自制力还不够，那你最好就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告诉他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你教导他做一些就是时间管理的概念，譬如说好，现在我们现在来读书来做功课，好，然后我们做20分钟，然后你可以20分钟，然后我们可以休息5分钟啊，然后做20分钟，这段时间 我们就把手机把什么东西都关起来，甚至我们设一个 timer， 好，然后我们做了二十分钟，好，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五分钟或十分钟，就去吃点东西啊，去玩一玩啊，这样，然后哎，闹钟响了，好，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再做二十分钟，这样，那我们就在 concentrate 做这样子，但这个需要就是有时间来陪伴这样。那我也试过这些方法，我觉得对一些小孩还蛮有果效的这样。好，那我们到第二题，对于成年儿女除了祷告如何帮助他们改掉不好的习惯。第一个我看到这里写的成年儿女哦，那我觉得就是你所谓不好习惯的定义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有很多我们觉得定义对他们来讲不一定啊。然后当然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不好的习惯的话，假如说这个像晚起晚睡啦，或者是说很拖延啊，或者是很花钱啊，或者是很喜欢就是常到外面，或者是说一些不能管理时间，不能管理金钱这些问题啊。我想我只因为这个没有，就是说不好习惯定义太笼统了，对啊，但是我想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说我想父母要先以身作则，然后呢有时候像这个晚起晚睡这些问题哈，其实不是他们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所以你最好好好先跟他沟通，然后你告诉他说什么，下次我们 下一次我们讲那个就是亲子关系的第二堂的时候，我会来讲一下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不是他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所以你要跟他讲，比如他晚睡了，对，像我孩子常常都是晚睡晚起那种，但是他们也不会耽误他们的事情，但是晚上如果他太晚睡，我看到他很忙太晚睡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拜托拜托好不好，我说你拜托一下，我说你不睡我也不能睡，你知道我很担心你，你不睡我也不能睡，这样子。好，那你那个拜托你好不好，不要这样通宵达旦，这样害我也睡不好，所以你要说这是你的需要。那另外有一些像花钱这些问题，对，特别是对成年子女，我也碰过一些这样子的 case， 是父母来寻求帮助的，那这个就是跟原先的管教的方式，所以你从小可能对孩子就没有教导他这个 boundary 的 issue， 就是设限的问题，那你跟他譬如特别成年子女长大了，对，我碰过那种就是说从小就是给钱啊，然后惯坏了啊，然后呢父母就是就是帮他付钱，然后给他 credit 卡，就爸爸付完了，结果就是付完了，然后回来怎么样，看到那个罚款就把那个父母大骂一顿的呀，也有像这样子，像已经到这种程度，而且他已经长大了，那他会反过来攻击你甚至打你的，也有这样子的时候，那你自己第一个你要怎么样，要切断期待了，对不对，然后你是不是能够跟他就是讨论，然后设下一个设限，然后甚至有些太严重的话，你必须要就是找一些帮助了，然后另外就说如果可以的话，你要趁早就是讲清楚，要设限这样子。所以有些父母即使孩子很好，然后他回家来住，他们自己赚钱的话，有些父母要跟他收房租的，我觉得那也是蛮合理，对，就大家要讲清楚这样。所以对成年的子女的话，其实有很多的 issue， 特别我们华人呀，有时候都是宠得太厉害，而且呢就我现在知道就是我们因为在国内有一些出来的留学生都是这个就是独生子女呀，然后都非常的宠这样，然后到了国外会碰到一些问题哈。那像这件，因为我们也带青少年团契啊，我们也碰过很多这些类似这样子的问题。那个我们今天就不再多讲那一方面哈。那基本上我就是觉得，第一个是父母要以身作则，然后表达自己的需要，另外可能要注意到一些设限的问题。好，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年长的父母 治立场的不同，无法和平沟通，每次打电话问候都不欢而散，怎么办？ OK，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念那个圣经，就是 我查到是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啊。那耶稣也说，他说我来本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听起来很恐怖呀。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最主要的 focus 还是在神，还是在主耶稣。那既然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是问候嘛，那你问候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一定要让关系比较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政治立场，对，到底你跟他的政治立场合不合，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为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也要想清楚，为什么我一定要你跟我的政治立场一定要一样呢？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要什么，表达什么，问候，对，然后我只是要表达我的关系呀，关心，对不对？因为政治理念我想本来就不是黑白对错的问题，如果你在对这些事情你觉得一定要这样的话，那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可能是你的问题。对，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一定对的话，是因为本来政治理念就没有什么黑白对错，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先抓紧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能够避免冲突的就尽量避免。对，我想关系是最重要。有一本书叫关系 DNA， 他说人生就是关系，其他的都是细节。OK， 好，我们到第三题。如何帮助青少年孩子在居家网课期间建立健康有制度的有节制的学习时间管理习惯？哇，这个要开很多堂课。我想现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有很多，我看有一些年轻的小孩子啊，对， YouTube 上很多很多好的，就是有很多好的一些idea， 很 creative 的 idea。 然后呢也有这个什么叫什么华府妈妈也有很多很好的这些 link 啊，不管是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可以去各个动物园啊，去各个博物馆啊，甚至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 music 的opera 啊ballet 的一些表演啊，还有一些非常好的甚至哈佛的一些网课，对，这些都可以在网上你都可以找得到。那你说居家隔离的时间，我觉得第一个虽然是现在居家隔离，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放暑假的时间，所以也不用管得那么严，早上要六点起来啊，晚上九点睡觉，我觉得那也快太夸张了一点，特别对青少年，就是说第一个假期期间不要管太严。第二个就是说跟孩子一起来计划设计这些活动，对，刚才我提到一些网站的事情啊，那也是我就看有一些父母就是有一些很 creative 的一些设计，甚至于就是说在这时候能够进行家里的一些装修啊维修啊yard work 啊然后那也有一些就是说出去外面就是旅行啊，那所谓旅行当然是不能到那种很多人的地方啊，就是去露营啊然后hiking， 像类似像这样子的。然后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支持还有陪伴啊，特别是关系如果已经有问题的，还有年纪比较小的更需要陪伴，然后彼此来就是商量怎么样来做一些比较就是有趣的事情嘛。对，我想特别我们教孩子那么久，我觉得我们管教我们要有真理没错，但是另外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趣，就是你可以问问看别人啊，然后你可以参考网上的一些建议啊。那像我女儿最近我这个24岁的女儿最近她就这个从就是在一个月以前吧，然后她就开始发展，就说她立志要在这个quarantine 的时候呢变成一个professional 的这种 baker， 然后他就养了一个人家在养动物什么，他是养他的 yeast， 就是他就是发酵，然后他要做一个就是最棒最棒的 sourdough， 烧豆就是那种 酸面包有没有，我们去吃那个康乔德那种，然后不是圆圆的很大一个吗？原来这烤这还真的很不简单，它这种揉面发面然后烤的时间，然后他就整个暑假他就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事，因为已经烤的就非常的 professional， 他 到处送这样，然后我们已经吃那个吃的都很怕。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来定义一件事，对，然后有些就是说我们来种一些东西，我一看大家常常在网上就post 的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很 creative 的 idea，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支持还有就是陪伴啊。那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间嘛，大家都在家里头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到第四题啊。就是从小生长在专制家长的家庭里，特别是母亲强势的家庭，对孩子极其缺乏鼓励，孩子长大后跟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很难建立，如何改善呢？好，大家也听到我刚才讲说长大后还有亲密关系啊，我特别加强哈。那我想所谓的长大，我就把它定义为就是已经成年了这样子啊。那当然就是成年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只讲沟通，但事实上就是说在子女教育方面，我们很讲究的一个我们叫做就是 differentiation， 也就是我们叫做分化。那讲得更熟一点嘛，就是脐带一定要切干净。圣经上也常跟我们讲，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对不对？那很多我们就是说不一定是男生女生，就是说我们常常因为太过分就是爱护孩子，所以我们这种脐带常常都切不干净，然后常常就没有办法做成这种健康的分化。对，虽然说没有办法做成这种健康的分化，那第一个就是说我现在不是讲这个 case， 我现在是讲说本来你就不应该，就是已经长大以后就你的观念里面，你不要想说还是像小孩子时候这样抱抱搂搂那很亲密那样，不是这样，都不能抱搂啊，我是说心理上本来就是应该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本来你自己心里就是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要再常常想，因为有一些人他会，我还不止一个这样的 case， 都会来跟我讲说要怪他的父母，因为他父母过去怎样怎样怎样就怪他的父母这样子。那其实当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成年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自己负责啊。我现在讲说那我们自己就说这个孩子自己应该怎么样，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是想到就是说怎么样去做这个 self identification， 就自我的一个形象认定，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你个人的一个自尊心，对你个人的一个成就感，你个人对你自己的一个确认方面的一个重建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自我的形象。然后呢，当然我们会讲说你可以怎么样你这个 attachment 就说跟母亲的 attachment 就跟母亲的依附跟家人的依附从前不好，那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重新依附你可以跟神有一个重新依附，甚至于你可以跟什么 church 的 family 有一个重新的依附，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家庭。所以我们教会的很重要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什么第二家庭，让我们心灵有需要的人可以有一个重新的依附。然后呢，当然除了对自己的负责，也要能够去了解父母，了解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不但不是说去怪罪说你从前没有对我做好，而是怎么样，当我有一个重建的时候呢，我还可以回来给我的父母做一个新的榜样，而且还能够领导我的父母领导我的家人呢，再一次的怎么样跟神对齐，可以跟神重新连接，然后一生都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所以就是继续学习，继续在主里成长，对，继续在主里成长。好，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这是今天的事这是今天的问题，我是不是都我今天的这个我再看一下，今天的问题，今天五个问题我都回答了，等一下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愿意 讲的话我们再讲。那这是这个这后面这两个问题呢，我也要稍微讲一下。这是上一次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认识你的配偶啊哈。那基本上上一次我也是只是讲到认识啊，然后其他没有很多什么沟通啊这些的我都没有讲哈。然后情感方就说就是情绪方面这些我都没讲，只是讲到认识而已。好，然后呢我想当然大家会有很多问题，那这两个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哈。我先念一下，就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但丈夫指责妻子没有依照圣经，但是丈夫自己也没有照圣经中对待妻子，难道是妻子要一直顺服吗？可以讲一些实例来安慰姐妹吗？好，然后第二题如果丈夫在教会会友面前加油添醋的胡乱讲述妻子，妻子此时要如何尊重丈夫？我想就是说这两题我看了以后啊，那我自己就是在祷告时我有很深的感触。我也不是说就说请如果发问的这两位姐妹有在里面的话，也请你先原谅一下，因为我从一个我自己的感动好，或者我的经验上看出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不感觉这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反问，而且呢甚至有一点好像争辩的那种意味这样子。好，不是针对我了哈，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基本上我这两个问题我一起回答，因为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你们的夫妻关系到底是在什么样程度，我觉得你需要先 evaluate， 你需要先评估一下，因为听起来本身就有很大的这个冲突了，所以你的关系到底恶劣到什么程度啊？你的关系到底是恶劣到什么程度？你讲的这种情况是偶尔发生的还是经常发生啊？我相信就是说我听到这样子的，我想这个已经不仅是我想这个不是什么甚只仅仅就是说你讲这样话的话，我觉得你已经不是只是教会啊圣经啊，不是这种观光这种问题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所以这是你基本上本身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敌对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不要一下子你就觉得说你觉得说是不是难道妻子要一直顺服嘛，或者是说要如何尊重。好，那我觉得就说好像你已经找到一个解药，就是要顺服尊重，或者是你从教会里面听到说就是一定要顺服尊重。我觉得就说如果我们已经放了这样子一个放了一个这样的理念在我们的脑子，我们就是会越想越气，对不对？他已经伤害我，我还要顺服他，我还要尊重他。我们去爱主，我们爱神，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先爱我们，对。如果他又伤害我，他又刺伤我，对，他在外面给我怎么样，讲的把我讲的就是那么可恶的人，对。那我要我怎么样？就一个正常的人怎么样去顺服尊重呢？是不是？我觉得第一个你要考虑一下哈，是不是这里面有没有这种言语的 abuse？ 如果你经常觉得是被言语 abuse。你第一个你可能先找教会的牧长同工来帮助你，如果你觉得还是长期没有办法逃出来的话逃出这种愤怒啊，或者是受挫或者是被虐待的心态的话，那我还是很鼓励你要找专业的帮助啊。我也跟曾师母就是讨论过，虽然我并不是想要在这边就是大做广告，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对于这种心理咨询呢还没有一个太开放的观念，总觉得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这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观念，对。那事实上你像我们想要去做个头发啊，对，去做个facial啊，对不对，去做个massage啊，我们都愿意花那么一点钱去做，可是我们的心，对，我们心受伤了，我们却怎么样，常常把它隐瞒啊，我们常常把它隐瞒。这个跟就是说就是我认识的就是我们这个不同人种就是这种观念还是差距很大，对，在外国人来讲，其实我们是外国人啊，就是说 其实大家并不认为说这种心理咨询，特别是跟这种 psychologist 啊 therapist 啊在一起的话怎么样，这是一个很 luxury 的呀，就是我去做个脸，我去做个 massage， 对不对？我做个头发，就这么一回事吧，没有像你想那么严重，我一定发神经我才去，对。可是我们中国人或者是东方人常常都是已经到破到不可救药的时候呀，没有这种预防的观念，破到不可救药你才要去找专业帮助的。其实很多都是有保险可以 cover 的呀，你根本就不需要花你口袋钱，你可以来维系你的心理健康啊。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找我啦，我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到觉得很痛苦的话，那你是需要寻找一些帮助这样。好，然后我在讲说你说要讲一些例子这样子。好，那我就讲，其实这种这样子的姐妹其实我遇到很多，我客人里面也很多。那我就讲说有一位姐妹呢，她来找我的时候，那她已经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东方女性，我们常常就是会因为这些就是丈夫的一些对待啊，心理的一些压力啊，然后我们就会产生就是叫精神官能症，我们叫 somatization， 然后常常就是全身痛啊，然后甚至做爱的时候很痛啊，那我们其实只要超过四项的疼痛，不管你是什么痛，常常就是背痛啊、腰痛啊，然后脖子痛啊，对，当然心最痛啊，对，然后做爱的时候很痛啊，像这些的话已经就是精神官能症的一种了。然后呢这个姐妹就说我就问她说，那我可以怎么帮助你呢？你为什么来找我？然后她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很有哲理，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她就说大明，我想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吃苦瓜但是不觉得苦。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真的是很棒哦，要怎么样吃苦瓜才可以不苦？对，是，就是，听起来好像就是说，这苦瓜本来就是苦的嘛，对不对？你要怎么不苦呢？那我就说，其实是有很多的办法。对，你要吃苦瓜不苦的话，对，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拿来做菜啊，对不对？你可以把它炒小鱼啊。然后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把苦瓜拿来加糖啊，你可以把它做成什么苦瓜糖啊，或者你可以把苦瓜炼出来，对，把那个汁炼出来，然后把那苦的地方苦的味道炼出去啊，或者你甚至改变一种品种啊，种一种新的不会苦的苦瓜，对。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什么很多种的解决办法。好，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类似像这样的情况，但后来我们其实我们在营会，我们也帮助很多这样子的姐妹，在我的客人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姐妹得到帮助这样子。好，那都是从哪里？我从来不会跟人家讲说你就是要顺服，你就是要尊重，我从来不会讲这样的话。那我也从来不会说你可以留或你可以不留。事实上我的客人里面也有很多就叫 partial separation， 就是没有离婚但是分居的，也有这样子，甚至也有离过婚但是关系还可以维持的，也有这样子。因为我不是师母啊，然后我也不是牧师，我只是一个辅导师啊。但是呢我个人的理念呢，我不能把它放到不能把它就是硬，就是像我们在教会，我们会一定要去向一定要去向我们的这些会友去传福音，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把我们信仰的理念就是加注在别人身上，对，这是因为爱他们。我并不是说我不爱我的客人，但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把这个信仰的理念，就是我们是不可以去我们是不可以去，就是去怎么样，去向人家在这个强迫人家去信主啊什么。但是我大部分客人是很多是基督徒呀，他们会要求我帮他们祷告啊，或者是有一些圣经上的问题，甚至教会里面一些冲突的他们会来向我求问这样。对，客人要求我就可以，但是我不会去强迫，我不会去跟你讲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顺服，你一定要尊重，对， that's not the only way， 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那通常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第一个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然后你要了解你的丈夫，对，了解你自己的个性，了解你丈夫的个性，对，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爱上他，他的原生家庭是什么，他成长的过程是什么， 然后你们在婚姻这么多年里面所造成创伤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我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去最需要的事情，你不要一个人度过，你需要有你的支持小组，你的带导的同工、带导的姐妹，不需要太多人，两三个人就可以。另外呢，你要注重就是我们自我的成长，对，不管是谁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自己能够在情绪上面，对，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找看到一个出路，我们做自我的疗愈。那当然最重要是我们要在组里头寻到重新的依附，对，然后我们自己能够先做改变，因为我们心里不开心。对，我碰过很多都是博士，然后呢都是在国内，就是我们姐妹在国内都有很好的一些成就，但是为了孩子，为了丈夫移民到这边，很多的牺牲，好，然后自己的压抑啊痛苦。其实我们在组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发展，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发展啊，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啊，我们不光说是做一些别的新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学习来去帮助别人啊，做义工啊，参加团契啊，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对，你自己心情先调整，然后你不能等你的丈夫来满足以后你才可以有这种，对，不是当你丈夫满足你的时候你才会得到满足，是不是？然后那当然了，就像这两位，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也很鼓励你来参加我们的 CPR 的夫妻和睦营我们在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见证，这样。那实在你觉得需要的话，那也欢迎你就是要找到专业的帮助，这样。好，那今天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再继续发问。好，阿们达巴父啊，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主耶稣啊，谢谢你，虽然我们在这个技巧上在这 technique 上有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主啊，我知道你的恩典够用，你人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恳求你，孩子讲的或许不完整时间也有限，但是主啊求你自己使用，也求你真是保守，如果我们心中有困倦的，我们心灵有受伤的，我们有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也求主光照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也求圣灵用为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恳求你你继续来做工，继续来祝福恩馨教会的姐妹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那寻求你的就必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现在我在 stop sharing
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把你们自己的问题可以直接告诉老师哈。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刚才在讲有一个案例，就是说那个有一个女儿说她一定要穿短裤上教会，那如果就是中间没有那个插曲，比如说她以前有笑话过别人，说她的朋友，比如说她说 Jenny 以前穿过这个短裤很短，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她一直就是坚持，她说我就是要穿这个短裤，并且别人穿的短裤都很漂亮，我也看见他们穿的都很漂亮，那最后这个妈妈应该怎么办？
我想你问的问题基本上第一个就是妈妈自己本身的，对，就是妈妈自己本身的这个看见，对，因为就是说妈妈自己本身就觉得，妈妈本身就觉得这个穿短裤就很好，所以我看问题的方向是，可能妈妈自己要先考虑一下。你的原因是什么？你不想让你孩子穿短裤的原因是什么？你不想让你孩子穿短裤和拖鞋的原因，你可能自己要先问问看你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接受。然后等到你自己想清楚了，你自己先想清你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对，可能你的女儿很漂亮，对，然后有很漂亮的腿。对，然后就你们教会的norm 是到哪里？ 像学校有这种 dress code， 那你可能自己要先想清楚。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很难过，那不是他的需要，是你的需要。那刚才我不是讲，对，是你的需要，你去跟他沟通。对，就是我们用刚才的这个四个步骤。第一步骤先说啊，妹妹，你的腿真的是啊，你的腿真的很像电影明星，对，你真是一个长腿姐姐。我想人家看到你的腿都会很羡慕。你第一个先怎么 deposit， 对，然后第二个同理，就是第二个你可以用同理的方式，对，你看到别人穿短裤，你也想穿短裤，而且比较凉快嘛，对不对？然后你才讲什么？你在讲说哦，有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下沟通嘛，我们可以做一下快餐式对话嘛。有没有时间？你觉得你喜欢穿短裤的原因是什么？对，然后在对话，如果他愿意做，我下一次会再讲一个 whole message， 我下次再讲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怎么样提出你的 request。但你在提出你的 request， 你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就是说不会伤害关系的，对。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对快餐式对话，不一定说要一定要他看到别人很。看到别人穿很漂亮，对，你要说，你可以回应，对不对？你可以告诉他说，你穿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我会很担心啊，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那我的底线是什么？这样，对。然后你也听他的感觉是什么？那不是说你第一次沟通，他就一定会听你。而且如果你们关系已经很不好了，如果说，本来你跟孩子就有很多事情。我跟我孩子有一些是不能谈的，像政治的事情什么，我们从来就不谈的，对，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这种，根本就不需要去 touch。然后，如果跟他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好，就是更要小心。那最后就是用问句，那问句的话，你可以问，就说啊，有很多对问句的话，就说你觉得最短可以到多短呢、啊？或者对。然后或者说你觉得如果碰到有人就是有碰到男生对你多看几眼的话你会怎样啊？对，就类似像这样，你就可以用问句的，就是不能一下子就啪嚓就说你不要穿这样子的，你看看这样子，对不对？马上就把教条端出来了，这样对上帝不恭敬啊，不能穿拖鞋啊，你要穿的正正经经的去教会啊什么的。就是我大概就是只能回答这样子，好吗？
嗯。某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刚才回答的这个那个 Grace 问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有这些小孩都受到这种外面的这种政治正确的影响，特别是 Me Too 的影响。
对，
那像青少年的女儿，比如说刚才她说穿那个很那个的话，甚至她就一句话就给你挡回去，她就说我的身体我做主，英文是说 My body my choice。
对
所以就说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my body my choice， 然后他觉得他就是做的是对的，他就不想跟你沟通，
是
这种办法做父母的该怎么那个。
我刚才讲了，就是说沟通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第一个就是说你跟他第一个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对，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看这事情的标准，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对，我碰到很多教会的小孩，然后父母也是很头痛。在我们在圣拉曼有人就是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出去 protest。那 Kobe 也是要出去 protest， 那父母也是非常头痛。然后 BLM 的事情，孩子和父母就很多的这些争执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说像这种的情况，其实是一个很好练习。像我们把孩子带来美国，然后他们所学的东西，如果你看过他们的教科书。你的孩子不被教出来这样子才是怪，对不对？教科书讲的是什么？他们学的是什么？那我们学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去读一读美国的近代史？我们有没有去读一读他们教科书他们所读的这些东西？那他们已经被教，我们既然把他们带来这，我们已经把他们教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突然要把它整个扭转，对，我们看不顺眼，跟我们的 norm 跟我们的标准发生很大的冲突，然后我们想一下子把它解决问题出来。我一再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看到问题了，其实问题的背后是那个冰山下面怎么样， 那问题只是在表层，但冰山下面怎么样？已经积了很多了。对，我们已经把孩子带到这里，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了。那你可以一下子就马上把它扭转吗？对，我们没有办法嘛。对，那你硬跟他硬打硬斗，只是把他推得更远而已。对，你如果就说至少他还是他，就像我们家，虽然我们不能，我们三个孩子我们都不能讲这些。他们都非常爱主，也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这样，那个我还有一个孩子是在教会做这个英文部的主管，然后也在带很多青少年团契这样子。但是你不能跟他讲这些政治上面的事里面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很爱主啊。然后就我们不能跟他们讲这，但是他们会知道说哦，他们是为了安全。对，那甚至于就是说。有些妈妈的做法就是说啊，你不要去游行啊，其实是为了安全起见这样子，然后也不要就是让有一些人可有就是怎么样有机可乘这样子。对，所以反正我跟你讲，你到媒体去找正反面的都一定会有的。那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尽量能够维持一个关系，避免冲突这样。那我觉得孩子回来还是很乖啊，还是什么事都帮忙啊，我们关系还是很好啊。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这些是，这是你的理念，这是我的理念，对不对？我但我可以拿出一个很高的很棒的说哦，这是为了主啊，对不对？有些教会是规定，对，全部都是为了共和党祷告。对，有些教会就会有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不用再谈。但有些教会就是为了这些政治，也是在那边吵来吵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我都不认为说这是，这不是说一定有一个 form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对，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减少冲突，然后把关系 maintain 好。对，所以我说这个不管是穿短裤啊、打 game 啊、玩游戏啊、政治理论啊，对，我觉得关系最重要。我觉得关系最重要，然后你，对，你越不叫他穿，他就越给你穿。对，那你不是搞得越惨嘛，对不对？那但如果关系好的话，对，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沟通，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的一些，他还愿意稍微听一下这样子。那至于成年子女，甚至于青少年的话，有时候，只要他不是作奸犯科啊，必须要去。叫警察或者是要送到监牢里面去。那我觉得有些事情叫什么，有一个牧师也是这样讲嘛，就是说能够通融的地方就通融，对，就能够说 yes 的地方尽量说 yes 这样子。就不然的话你等到关系弄差了，对，我有这样的客人啊，我就说门也拆了啊，房门也拆了，然后呢晚上就抢啊，就是几点以前要把那手机给抢过来这样子，然后就是，然后在家里都不能讲话，一讲话就是冲，就是打，就冲突，就是这样，然后也砸墙壁啊这种，好，然后孩子搞成，不然就 depression 啊，不然就 bipolar， 对，然后最后要吃药，不然就是要去自杀，不然就是跑掉，不然就吃药，对，就是他你。那个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对，然后怎么样去跟孩子有好的关系沟通，才去解决这些小的，才去解决这些，我觉得都是不是很大、很严重的问题。这样，我只能这样子回答。对，好，
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问题吗？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回去再想一想，然后我们下个星期，由我们的教牧团。